常年期第四主日甲年，重整秩序的福音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。耶稣一见群众，就上了山坐下，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，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：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安慰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宝玉。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怜悯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心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，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将真福八端称之为重建秩序的福音，或者我们也可以叫它重建秩序的大宪章。意思在强调它的使命，因为无论是马窦福音的真福八端，还有路加福音极端对立的那个真夫和真货，都显示出主耶稣所强调的真福八端是在福传背景下发布的，所以它的意义是福传意义的，而福传的目的就是重建秩序，重新创造被人类的罪过所紊乱的秩序。其实我们也只有在福传的意义下去了解真福八端，否则就很难明白其深奥的含义。那么在福传的意义下，真福八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咱们先看一下什么是重建秩序啊。真福八端之所以极端，因为它是要重建。重建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是被极端的紊乱了，颠覆了，所以这个重建的时候显出了那种极端性，这是他那个为什么真福八端就是针对性比较强，让人感觉到受不了啊！神贫的人是有，哀痛的人是有，让你受不了，怎么这个能成为有福呢？颠覆的根源是出在人性深处，人性受了伤害，受伤的人性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秩序紊乱了。人是万物之灵，人受伤自然牵动着整个受造界都遭了殃，于是整个受造界也紊乱了，动荡不安，天象大变。那么这段道理理性高超的咱们的先人祖先们也早就发现，先人们常把天象代表人象，也就是说天道人道紧密相连，我们看到天象变，因为人决定天象，实际上我们说实际上不是天象决定人象，是人决定天象，但是中国人从天象来看人变坏了。不过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拯救这个人性，这就成了几千年来的难题。还是咱们讲过的老话题，能够拯救人性的只有天主，堕落的人无力自我拯救，紊乱的人更无法自我重建，人的努力只能看似或短暂的成功，稍后就会发现人的努力总是前功尽弃，就像什么，就像在原地踏步转啊，就像原地踏步转。真正的原因就是涉及到一个真理的问题，真理是什么？人是否能够自我拯救，人是否是自己的救主？那么基督信仰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类彻底的需要一位救主，人类的罪过在于抛弃天主，这是最大的颠覆，也是最大的紊乱。抛弃天主，自我封神，才是世界最大的颠覆，也是最大的紊乱，因为这个不是真理。圣经要启示的不是所谓的信仰自由，你愿意信就信，不愿意信就不信，不是，而是一个事实，事实就是真理。 这个真理什么？人需要天主，而人需要天主不是说非得好像人就需精神的需要找一个天主出来，不是，因为天主的存在是真实的，人需要天主就像孩子需要父母，这是真实的。否定事实就是否定真理，否定真理的下场就会混乱，因为真理就是秩序，而天主就是真理本身。世界上的一切灾难导源于否认天主，否认这段最真实的真理上，这一切就在真父八端之光的照耀下显露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真父八端一方面揭露这个世界的败坏紊乱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在于重建被败坏的秩序。那么我们就看真父八端是怎么照耀的。当然在讲真父八端之前，有一个重要的道理还得说一下，真父八端不是道理，而是真理，而真理不是理论，不是咱们平常人，咱们一般老百姓认为的神功秘诀了，神符咒语了，啊，真理，真理就是天主。另外，真父八端也不是所谓道德修行，因为要，我们知道咱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，一个是把我们神秘化，神秘咒语，一个就是道德修行，就是人连着努力修行好了，就，但是这两个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所谓真父八端彰显的是天主本身，即天主是怎样的天主，了解这一点太重要，因为很多人就是喜欢将真理神秘化，神符符咒的符符化啊，就是咒语化，这是典型的只见真理不见天主的现象，其实没有天主何谈真理。同样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，探究了很多宇宙知识，掌握精密的科学知识，最后就不知道人是什么，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将人类自己给弄丢了，懂那点知识有什么用啊？世界紊乱就在于此。当然罪过的伤害就在于他将败坏的秩序，紊乱的秩序创造成一个可以和天主战斗的秩序，罪过创造出秩序高深莫测，有好有坏，五彩缤纷，高举着动人肺腑的旗帜，整个世界都被骗过去，整个世界都按照他所创造的秩序前进，那个功名利禄，那个追求财富，那个成为强者的秩序，真父八端面对的这个秩序，而这个秩序是败坏的秩序，这个秩序才是人类灾难的秩序，天下第一啊，以及这个秩序里面复杂的那种关系，还有复杂的什么关，做天下第一不是简单的，做天下第一各种阴谋诡计，各种什么以弱胜强，低调做人，这一切都在这里面的。那我们看真父八端怎么揭露这一切。神品的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这第一端是八端之首，也是真父八端的总精神。这一端所揭露的是一个狡猾多端的文明秩序，表面上为穷人，骨子里献弃贫穷，表面上温良，骨子里强悍，表面上圣洁，骨子里邪恶，因为他们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是为了自己。而且罪过的推动者他是智慧的，撒旦就像在写一篇长篇小说，千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一切都慢慢来，慢慢的潜伏着，最开始好像很好，最后那个嘴脸就露出来。所以主耶稣所说的神品的人是有福的这一句深入骨髓的圣言，就像一把利剑，直插撒旦的心脏，直插人傲慢的心脏。神品就是天主的秩序，即谦卑空虚，而谦卑空虚完全是针对人的傲慢自卑，谦卑空虚完全针对人的叛逆，而谦卑空虚就是完全顺服在天主创造下的神品，这种神品才是彻底踏碎魔鬼头颅的原因。因为撒旦什么都可以模仿，但是他不懂神品，他可以模仿贫穷，但是神品无论如何他都模仿不了，他不懂。天主怎么可能变成人？天主怎么可能诞生在马槽？天主怎么可能在人间默默无闻？最后天主怎么能死在十字架上？最后魔鬼不懂这道理，他就自己编，哦，原来啊，这是先苦后甘啊，先苦后甘，就是他一开始模仿，但是他模仿的不像，比如说撒旦也可以模仿受苦受辱，但是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一鸣惊人。你看现在网络小说，你打开那个网络是看到很多啊，一个女婿被家里被这个一个上门女婿被众人欺负，被公公婆被岳父岳母欺负，被妻子拉着他欺负他，最后被逼着还要叫他离婚，当天下离婚书的时候啊，一架直升飞机，多少家护航把他接走，这一家人惊叹了，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。你看这网络小说几乎尽数都在是，目的是什么？让人扬眉吐气，一鸣惊人。其实它的骨子里就是让人变得强，更强，更强。最好是什么？不是一下子强，而是一开始弱，被人践踏，被人瞧不起，而最后一鸣惊人，彻底吐一口恶气，将所有瞧不起自己的人踩在脚下。也不完全是将别人踩在脚下，并不是最完美的。最完美的就是先宽恕众人，留下美名，那才是厉害的。这就是撒旦模仿天主的神品，撒旦抓住人心深处的渴望，原罪的渴望的是。所以主耶稣一句神品的人是有福的，就是将人彻底的从这种自卑的傲慢中拯救出来。什么是自卑的傲慢？就是人类最大的迷失，就是人类找不到天主所留下的那份孤独的可怜，就像一个人啊，没有人疼，没有人爱的自卑傲慢。这份自卑傲慢其实就像一个孤儿需要父亲的爱的拥抱。神品就是人性找到了天主，因此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受到安慰的，就是躺在天父怀抱里的喜乐。如果人找不到天主，人的自卑傲慢即使得到了整个世界的满足，整个世界的名利，你也是孤独寂寞的。你做了天下第一，你还是孤独求败，那是你永远成不了天下第一，那就是痛苦的啊，没有安慰，最后只能留下小说里那份空虚。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也是在重造人受伤的心灵啊，就是医治人受伤的心灵。智慧的罪过创造的秩序，骨子里做老大，表面上是啊，温良是表面，洁净是衣服，缔造和平是内在傲慢的美梦，目的是为了衬托自己将来的伟大。殊不知人类骨子里的这些东西才是一切灾祸的根。做老大，做强者，搞阴谋策略，狭窄自私的胎疆拓土，那种才是人类永远得不到安宁的根本。因此主耶稣以彻底的神品，彻底的温良，彻底的纯洁来重建人类的秩序，来医治人受伤的心灵。不过要医治人受伤的心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这需要为义而受迫害的勇气，还需要有被整个世界嘲笑的谦卑啊，那种谦卑的勇气，更需要为真理为人舍命的爱。因为只有这样彻底的福音精神，才能医治人受伤的心灵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只有当人子被高举起来时，才能吸引众人归向他。真福八段的核心精神就是十字架精神，就是主耶稣一生的真实写照。所以说真福八端不是道理，就是穿上主耶稣。也只有真正的穿上主耶稣，才能重建这个世界，重整这个世界。这就是我常讲的那个改变这个世界的是圣人的含义。因为圣人就是穿上耶稣的人，圣人就是基督的儿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在这篇分享结束之时啊，我们再说真福八端就是耶稣自己。所以默想真福八端就是默想主耶稣，然后在生活中跟随这样的耶稣。而在生活中跟随这样的耶稣，这个生活就叫福传，才是真正的重建这个世界。假如我们基督徒都这样做，世界的平安秩序就会早日临现。最后让把这篇分享还托给圣母玛利亚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